不一样，我常常有机会去坟场拍照采访，而且很多时候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的，特别是常常去找一个人的墓碑，可能是一个去世很久的人，他们可能在历史上遗留一点痕迹，或是成为今天新闻的题材。那假如说我们放下一张照片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我在讲什么。但是不管你胆子有多大，是不是基督徒，你自己一个人去渺无人烟的地方，你常常心里面也是会毛毛的。尤其是我曾经去采访一条重新整理墓碑的新闻的时候，他们跟我解释说为什么要把沙县的墓碑拉起来，因为他们说墓碑已经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会很不舒服。所以我每次经过下县的墓碑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画面。这张照片是我同事礼拜五的时候拍的，你看我们这些人没事就去坟场里面拍拍照。有一天冬天的时候，我在冰天雪地去找一个墓碑，雪刚下过，其实墓碑也不好找，也真的不知道在哪里。专心找着，突然间看到雪地上一道脚印，不就是我一个人啊？脚印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我的脚印。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去这些地方去采访那些没有人经历过、没有人见过的地方。那我也不知道，上个礼拜一发生了一条非常重大的新闻，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上个礼拜一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没看新闻无所谓。在 Pittsburgh 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为 Pittsburgh Post Gazette 得了普利兹突发新闻奖，我就是 Pittsburgh Post Gazette 其中一员。我们当时候非常的高兴，我们下面的人一起在喝一杯小酒庆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这个人会不会讲到，其实不见得，但是非常会拍照。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有些年轻的小伙子在那边非常的高兴，他们那些都是那些80后、90后的，在这个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他们就在那边庆祝的时候就说，太高兴了，我要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履历表上面，因为得到这个奖，你去哪里找工作都不会有问题的了。我们一群90前的在那边看了一眼，就说我们要把这个得奖的放在我们的普文里面，因为我们真的是也没什么时间去找工作，也没时间去寻找一个新的职业。那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我在心里面想说，感谢主，以后我的墓碑上面可以放的是 husband photographer 普利兹得主。但是我最后想一想，我的墓碑上面只想放一个 title， 神的仆人。今天的经文也是从坟场开始，三位妇人来找他们所爱的、所尊敬的耶稣基督。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从今天复活的经文来给我们看看，我们神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提醒，什么样子的鼓励。马可福音记载了圣经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一样， 但是马可福音是唯一耶稣记载，耶稣基督没有被记载出现在这个情景当中的。虽然马可没有记载耶稣基督的出现，但是我们从其他的记载当中，从其他三本福音的记载当中，我们一起来看这位复活的主。但是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马可福音的16章1到16节。在还没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在2000年前，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在放在坟墓里面，但是你3天之后复活，成为我们今天的盼望，成为今天我们喜乐的来源。主，我们为着主，我们在世上，我们也看到苦难，我们也看到死亡，但是我们不气馁，我们不胆怯，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主里面，我们一起的复活。主，我们想到斯里兰卡，主，我们昨天听到，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主，在许多的教会当中，他们被攻击，他们也是许多的弟兄姐妹，因此他们失丧了他们的生命。主，我们想到这些罪恶，主，我们想到这些来抵挡主的人，主，你亲自来诅咒他们。主，为着那些失丧生命的弟兄姐妹，主，我们向你来献上祷告。主，求你让他们真的是安息在你的怀抱当中。主，你来抚平他们失去他们家人，他们失去家人的伤痛。主，我们看到他们那些家人，主，他们还在悲伤哀嚎当中。主，你亲自成为他们的，你亲自来解除他们的忧患。主，你亲自来抚平他们的伤口。主，也让我们想到，主，我们能在这里自由的来敬拜主，主，也是你的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想到受逼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主，我们想到，主，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的位分。主，不要让我们常常在安逸中来享受，而没有思想到那些还没听到你的福音的人。主，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来彰显，让我们成为一个主为主做见证人。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们这个题目我们看到是我们真的是需要遇见复活的主。在16章1到14节，他这样说，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第一天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买香膏这个过程并不简单，根据犹太安息日的传统，并按照其他经文的对比来看，尤其是路加福音的描述，路加福音描述说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么样安放，他们就回去了，预备了香料，他们在安息日并遵着诫命安息了。他们遵守安息日传统，这个在市场上面购买香膏这个动作是发生在安息日结束后，也就是说从礼拜六太阳下山到七日的第一天清早这段时间完成的。你想想看，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市场在那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在营业？他们怎么样买得到的？他们必须要是经过千辛万苦，他们才会买得到的。但是让我非常讶异的，他们为什么要带香膏到坟墓那里去？他们为什么要带香膏到坟墓那里去？经文不写得很清楚嘛，对不对？经文写着他们叫膏耶稣的身体。但是你想想看，
带香膏去告耶稣，这件事情不合逻辑，有违常理的，是不是？你回去前一段看到的时候，在马可福音15:46-47，他说，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跟约瑟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的地方，他们已经看到约瑟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裹好，放在坟墓当中，又把一块石头拿过来挡住坟墓，他们都看见了。他们买香膏来做什么呢？来膏耶稣的身体？他们三个人是不是打算用他们个人的能力把坟墓前的石头挪开呢？看起来是徒劳无功的行动，看起来真的是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事情，他们却不辞劳苦，不惜代价，为要表达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尊敬和思念。假如当时候你看到他们提着香膏往坟墓方向走的时候，你心里边会怎么想？你我有否渴慕见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你会想尽任何方法为他尽全力，虽然看起来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徒劳无功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香膏在哪里？还是说什么是你们的香膏啊？什么是你们愿意为爱你的牺牲自己生命的耶稣基督而献上的？还是你根本没有准备过，或是你根本没有打算要出门走到坟墓哪里去呢？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会不会看到看起来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呢？我们甚至连一根手指头都懒得动呢？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会不会常常说省省吧，反正都是浪费掉？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常常出现那三个字，没用的？你没有遇见复活的主，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想说要遇见复活的主呢？你没有想说遇见复活的主，你一定不会经历复活的主。在第5节、第6节，他说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生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拉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假如说他们没有进坟墓里面，你会怪他们吗？我相信大家不会，因为乃是人之常情。假如他们转身就走，他们没有进去坟墓里面，他们也不会经历到复活的主。许多慕道的朋友，他们只是站在门外等待，他们没有做一个最关键性的动作，就是叩门。 所以主耶稣也没有给他们开门。在耶利米书第29:11-13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其实耶和华神是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喜乐的意念，魔鬼撒旦加给我们的意念是恐慌不安的意念。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但是亲爱的慕道朋友，我想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魔鬼的计谋就是要你产生恐惧感，它使你惧怕一切关乎永生的事情，一切有关神的事情，一切与属灵事情有关系的事情。他要你相信成为基督徒会影响你在党里面的仕途，他会阻拦你升迁机会，他使你相信今生的享乐远比永生的福乐更重要，他就是要让你沉醉在今天有酒今朝醉地上的迷失生活，而不去考虑天上那永不散筵席的邀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单身跟复活的时候，他向天使传递给牧羊人和玛利亚同样的讯息，不要惧怕，救恩带来盼望，盼望消除了恐惧。主耶稣基督跟你我说，你有我新生的生命，你也有我复活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带来给你的能力，在你里面产生的转变，你会因此而感到惧怕。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悔改带来生命的改变，悔改会带来惧怕和不安，因为这个属灵的惧怕和不安带来生命的更新。以弗所书4:31-32这样说，以前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攘、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从我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人面对改变会带来不安，越大的能力带来越多的责任，你会感到不安。但是我相信死亡不能捆绑的主耶稣基督，阴间不能辖制他的神，我们已经相信他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还惧怕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慕道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是传给他们一个赐予人生命与平安的福音，还是一个死亡与恐惧的祸因呢？是一个喜乐与盼望的福音，还是一个悲伤与绝望的祸因呢？接下来马可告诉我们说，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拉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了，请安放，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天使特别特别要玛利亚看到坟墓里面是空的，因为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假如玛利亚看到是一具尸体躺在那边，我们所相信的主也经历过死亡的话， 那他也是跟普通人一样，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信仰，因为他跟许多杰出的宗教领袖一样，没有办法摆脱死亡的残火。生命的改变都是从里面到外面的，悔改也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才能带来行为外在的改变。坟墓里面的变化，圣经没有描述，但是我们看得见，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躺在里面的尸体，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位战胜死亡复活的主。你的改变从内心开始，让人家看到你外在的表征。30年前跟30年后的我有非常大的改变，得了普利兹奖，突然之间多了好多的朋友，以前没有联络的同学全部都跑出来，他说他们都把我的事情挖出来，哦，30年前的仇恨还记得啊，但是他们不知道30年前的我是这个样子，30年后的我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有同学出来替我辩护，你搞不清楚，现在的阿胡已经不是30年前的那一个了。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导致于我们外在生活的改变。2000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六，有两只驴驹在耶路撒冷城外晃来晃去，他们在谈论一件事情。一只小驴驹，他非常的沮丧，他就跟另外一只驴子讲说，哎，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沮丧，跟昨天完全不一样。昨天我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声的，人家大声的给我呼喊，何撒拉何撒拉，还铺着衣服，还铺着棕榈树的树枝让我走在上面。今天完全不一样。另外一只驴驹问他说，昨天谁坐在你身上啊？那个驴驹跟他讲说，听说是耶稣基督。难怪嘛，他现在在哪里？不在。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坐在他身上，他才能，人家才来给他一些欢呼的掌声，但是不是因为驴驹本身，乃是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弟兄姐妹，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什么都不是。马槽，你基督的身带给我们降卑谦虚的能力，实际上的基督的死带给我们顺服忍耐的能力。空坟墓外，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战胜罪恶与死亡的能力。弟兄姐妹，没有主耶稣基督在你我的身上，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只驴驹而已。驴驹英文名字叫什么 ？ASS， 我们也不过只是一个魂球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渴望 遇见主。你没有渴望遇见主，你也没有办法经历主。你没有经历主，你也没有想说要传扬复活的主。马可告诉我们说，玛利亚，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跑出来了，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你看到他们的反应。天使吩咐妇女们，他们去做一件事情，传一个口讯，传一个口讯给门徒跟彼得，告诉他们主耶稣先去了加利利等他们，有事情要交代他们，就如从前主耶稣告诉过他们一样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跑过去，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玛利亚的反应其实也是正常人的反应，不管是外在的行为或是内心的恐惧都是正常的。但是玛利亚后来有没有把耶稣复活的事情告诉门徒？有。他们有没有把耶稣复活的事情传扬出去？那是肯定有的。圣经宝贵的地方在它的真实性啊。圣经假如说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造假的话，他就一定不会让妇女来见证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他当时的风俗习惯，犹太妇女的见证是没有人会接受的，更不用说相信他们的话。要作假，要演戏，就应该让约瑟或是尼哥底母来演到底，因为他们可信程度高嘛。弟兄姐妹，神就是特别要拣选使用那些最不可信的来彰显他的可信。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可信，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有多好啊，乃是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都是用一群可信程度非常低的人来传扬这个信息。讲一个题外话，圣经常常被人家攻击是性别歧视，是不是？有没有听过？我赞成，绝对赞成。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天使亲自向玛利亚显现，蒙大恩的女子啊。约瑟呢，使者的在主的使者在梦中跟他显现，道成肉身的基督在玛利亚的腹中先被伊丽莎白遇见，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谁守候到最后一刻？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萨罗米还有 Joanna。 基督三天之后向复活，先向谁显现？莫大拉的玛利亚，犹太人的死敌，撒玛利亚当中第一位信主的人是谁？撒玛利亚在水井旁的妇人。谁是欧洲人当中第一位信主的？卖紫色布的吕底亚，拉合妓女来的，大卫的祖先，耶稣的祖先。圣经中有两卷特别记载关于女性的故事，路德和以斯帖。男性呢？ 勉勉强强可能是提摩太或是提多书或是腓利门书，因为是写信给他们的弟兄姐妹啊，圣经真的是种族性别歧视，歧视男性啊。这个只是一个夸张的描述，但是人会歧视人，神不会，神不偏待人，更不会歧视人。他不会歧视我们的软弱，他也不会歧视我们的无能。礼拜五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说：“哦，今天是 Black Friday。”她说：“有没有搞错啊？今天不是 Black Friday， 是 Good Friday 啊！”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对门徒来说，真的是一个 Black Friday 啊，真的是没有希望啊！他们所拥戴的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们全跑了，不是跑去购物，乃是跑去躲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拣选差派出去的，不是一些意志坚定，不是一些使命感清楚的人，他差派出去的人还在哀恸哀嚎哭泣当中满腹疑惑心里边刚硬的人啊，跟你我现在的光景差不多啊。经文当中四次提到不信，不是让你我，不是让他们搞清楚才出去传福音啊。这些不信的门徒出去传福音，有谁信啊？就算是在他们最疑惑不信的当中，主耶稣也告诉他们，也把任务和使命交付给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因为主耶稣确定与主同工的人，被神差遣的人一定有收获的。所以说主耶稣肯定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在马太福音28:16-20，大家都知道大使命，大使命都知道耶和神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但是大使命的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在16，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去，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叫玛利亚告诉他们说，我先去加利利，你们跟着去，我在这里等你。大使命的首要条件是顺服啊！他们没有往加利利去，没有到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就不会领受到耶稣基督所颁布的使命啊！虽然说他们疑惑，虽然说他们还在哀哭，虽然说他们还在惧怕，但是他们顺服了。他们十一个门徒没有往加利利去，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门徒了。基督徒的首要条件就是要顺服，顺服才会带来后面的行动啊。耶稣基督看你我的第一个条件，不是看你长得有多帅，不是看你多会拍照，乃是看你的第一个条件，顺服。顺服才会带来后面的行动。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圣福带来神的同在，圣福带来基督的同在。最后我自己在想的一段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四章，我想这段经文想了很久想了很久。这里讲到一个故事，耶稣到了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圣经里边有记载，另外一个也是玛利亚把玉瓶撒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这里说了这个女人没有告诉我们名字，她拿着一瓶最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玉瓶，把膏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门徒当中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说何用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救济穷人啊，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啊。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喜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经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情，把香膏预先撒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解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过这个女人？你在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哎，我想到了主耶稣吩咐我的，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给你们听，不讲这个故事一定没有人相信的，是不是？香膏、女人、耶稣基督、纪念。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啊。这个香膏没有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为主耶稣准备这个香膏，可能是为了给我们带出去用的，没有提香膏来，也不会把福音带出去啊。香膏耶稣已经为了准备好了，香膏让人家喜悦，香膏让人家亲近你啊，香膏可以掩盖我们这种死人味道。主耶稣基督亲身来问你，你的香膏在哪里？你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吗？你准备好你的香膏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吗？没有也没关系，主耶稣已经把香膏为我们准备好，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每天就可以过着一个喜乐的生活，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有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福音也是主耶稣为我们准备好，要传福音的准备，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为什么在复活节的清晨 特别有盼望，不只是有一个新生的生命，乃是看到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复辟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渴望遇见主啊？你没有渴望遇见主，你也没有办法会经历主啊。你没有经历主，你也不会想要传扬主啊。今天主耶稣的复活，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那个福音已经摆在哪里了，是让我们这些不幸的、疑惑的、哀伤的人，因着我们对主耶稣的顺服，我们把这个福音连着主耶稣还没使用的香膏一起带到那些还没认识、还没相信、还没听过福音的人，新生命当中没有盼望的人，乃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把这个盼望的福音，让我们把这个死人复活的福音，让我们把这个可以战胜死亡权势的福音赐给那些还没相信还没听过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主，我们虽然有一天会死，但是我们有一天活着，就是因为我们因着信你的缘故，主，我们永远不死，主，这个就是我们的活着的盼望。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在我们的活的生命当中过得像一个死人一样，主，乃是在死人当中，我们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主，我们知道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的能力也在我们的里面，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把这个香膏带出去，主，使人来亲近你，使人来闻到耶稣基督馨香的之气，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有复活能力的生活。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